享受思考的乐趣，拥抱变化的无常。全球首个正三观的双人脱口秀聊天节目《社会大白话》，说白话不白话，赵先生度的明白，带您一期一白话。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会大白话，我是赵先生，对面呢杜的明白。
大家好，
上一期呢我们给大家来了一个历史大揭秘，让我们这些从小听了挺多历史课的这个小朋友们，然后更多的了解了一下甘地干的点事儿。还是一个是吧挺浪漫的这么一个小老头。
咱们接着上期的话题说啊，甘地的神话大概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在中国他被神话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大概90年代到2000年左右这个阶段被神化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啊，就是咱们老生常谈的全球化的问题。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咱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至少从表面上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它的外部敌人。中国从80年代也进入了后革命时代，当年最流行的就是李泽厚先生说的告别革命。在告别革命的大背景下，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的文化界总觉得自己也是冷战的失败者，于是就纷纷对曾经的革命时代进行批判，也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些公知，写了一堆这书那书的。等于当年的中国的文化界预设了一个中国革命失败的立场，然后再反过来批判当年的暴力革命的正当性。这时候以甘地为代表的非暴力不合作就成了他们的抓手，于是这样的话语就出现了，比如你看咱们折腾了好几十年，最后不还是如何如何了，你看看人家印度没搞暴力革命反而过得比咱们还好等等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啊，其实到了现在咱们依然在享受着中国100年来进行的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红利，最典型的就是土地革命。第二个原因是资本主义进入到金融资本这个阶段以后啊，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流动确实都不太那么容易了，于是呢接受现实，也就是现在经常说的佛系打工人什么的，反而成了心理上最大的慰藉。这两种原因加在一起就是甘地被神化的原因。破解完甘地的迷信以后呢，我们再说说印度更大的几个问题，一个是民族，一个是宗教，还有最关键的种姓。
这三件事儿啊，真的是基本上，我觉得除了印度的这些那个 我们这些朋友们做开发之外，这就是人家的人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儿了。
对，最重要的事儿。
嗯，
这个种姓啊，其实也是影响印度没有真正的完成工业化的关键原因。它的宗教、民族还有语言啊，太过复杂，在整个印度地区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同感，还互相打来打去。印度在独立之前啊，有点像东周到先秦的那个时期，或者就是日本的战国时期。
嗯，
他们唯一的一次普遍认同，就是被英国殖民过。
嗯，
就这么一个，所以英国一走就发展成这种民粹主义了，要把英国所有的殖民全部继承。但是呢，比较倒霉的是呢，被英国殖民这是一个比较悲惨的认同。这他们有什么可拿得出手的呢？
就没有一件正事儿。
对，印度社会呢是缺乏这种凝聚力的，这是整个印度地区的一个特点。民族、语言、宗教上无法统一，种姓呢又导致阶级固化，更无法统一。印度的主要宗教啊，就有印度教、伊斯兰教，有基督教，有锡克教，还有佛教。印度的民族呢，有印度斯坦族，占了46%，像莫迪就是印度斯坦族的，剩下还有160个民族。
火
啊，比如像阿米尔汗演电影的那个，
嗯，
他是马拉地族，他是属于地中海人的一个人种。
哦，所以他其实应该算是种姓还不错的。
对，他应该算高的。像这个种姓啊，算数的种姓啊，一共有四种。头一个是婆罗门，
嗯，
第二个是刹帝利，第三个是吠舍，第四个是首陀罗。每个种姓干的活都不一样，而且他们之间通婚呀，会出现亚种姓。
嗯，
如果是男高女低的话，可能还能有活干，还会在四个种姓之内。
嗯，
四个种姓啊，它是按照从头到脚那么分的。
嗯，
婆罗门啊就是那脑袋，刹帝利呢就是那胳膊，吠舍就是腿，然后那个首陀罗就是脚丫子。
哦，
婆罗门干的都是什么呀？教育、祭祀。
嗯，
就是咱们太庙里的干的那些事儿。刹帝利呢？是搞政治和军事的，吠舍呢就是搞经济的，
嗯，
经商的，首陀罗就是干活的，
嗯，
婆罗门就是搞思想方面的，带头大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各个行政部门，底下就是商人，在底下就是生产者，
嗯，婆罗门就有点像神族，是吧？
就出主意的那种，
嗯，
定大方向的，啊。你要是男高女低的话呢，没准啊还能降一级干点别的。你要是女高男低啊，那可倒霉了，女高男低生那孩子叫贱民。
哎呦，
直接排除在四个种姓之内。这四个种姓啊还是人，首陀罗啊虽然是干活的，他起码是脚丫子。还有一个种姓啊叫达利特，翻译过来叫不可接触者，这就不是人了。
哦，
他们要走在大街上啊，别人都得绕着他走，不能摸他。好像是走一步扫一步脚印儿，感觉就像没来过一样。
好嘛，
而且种姓之间呀，还有亚种姓。
嗯，1.5版本是吧？
他这个种姓啊，不但涉及到等级，里头的工作因为也有高贱之分。
嗯嗯。
比如说，同是搞生产服务的、挖矿的，
嗯，
就看不起那扫大街的。
哦，
扫大街的。那就看不起掏粪的。
哦，
掏粪的只能跟同样是掏粪的女的结婚，然后生出这孩子还是掏粪的。
哦，
种姓是跟工作有关系的。我一听你是这种姓，我就知道你干什么了。所以印度啊，说白了，阶级固化就是一块水泥地，它不可能有上下流动。掏粪的你想变成扫大街的都不行。
那高层人不需要这个人才吗？就
从婆罗门里出啊，
这点人才够了，够用了。
所以到了现在啊，从雅利安人进入到印度半岛以后，到现在都能分出来啊，婆罗门是白的，因为它不像咱们五胡乱华那种民族融合呀，人家就是只能跟自己的结婚。种姓制度啊，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高加索地区这雅利安人进了以后。 迦人本来是游牧民族，
嗯嗯，
他进入到印度次大陆以后啊，慢慢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因为是侵略嘛，所以我们是高等的，你们就是低等的。
嗯嗯嗯，其实有点像当年咱们这个所谓的满族入中原等等一系列的，
对，
不是也整了一堆旗嘛，赤橙黄绿青白紫。
但你没发现满族最后就被汉化了嘛？最后又什么满汉全席嘛？
对，
所以我们看印度人肤色呀，他有明显的比其他人白的那个，
嗯，
都是高加索地区的雅迪安人的后代。
嗯，
大家一搜啊，婆罗门有的那个女的长得特漂亮，
哎，对，
倍儿白，跟欧洲人一样啊，
对对对，
有点像新疆人似的。
咱们看印度电影明星不好多那样吗？巨白，
对，那个就是雅迪安人种的后裔，因为他只能跟那种人结婚，他不能通婚，
嗯，
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血缘，看着跟东欧人长得一样。
嗯，
除了种姓制啊，他们人种也特别多，有雅迪安人。雅典人实际上是叫旁遮普人，
嗯，
还有尼格利托人。尼格利托人看那图片就是雅黑的，不是亮面黑啊，那种不反光的黑的那个
还微软雅黑呢。
还有毛利人，澳大利亚过去的土著
啊，那个也有点黑，对，那个嗯，
印度本地的土著呢叫达罗匹图人，也不是特黑，有点棕色的那种。挨着咱们国家云南比较近的有一波阿萨姆人，他是元朝时期从咱们国家云南过去的一波傣族和泰族
哦，
人种也非常多呀，不像咱们似的，甭管这北方和南方的民族融合嘛，其实都差不多了。
嗯嗯，
没有那么特别明显的。
咱们只不过说是一些骨骼基因上有各自的一个南北方，或者说各大省份的一点小区别吧。
对，
身高体型上，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过于那什么的。
对。咱们从古到今一直在融合，一直在融
合。嗯，
说完这人种呢，还有就是语言，光官方啊就有21种，每个邦语言都不一样嘛。我们这个邦的官方语言叫这个，那个邦语言叫那个。
嗯。
而对于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来说啊，建构民族统一对国家的认同感，语言统一是执政的基础。
对，才能玩一块儿去。
对，你才能玩一块儿去。印度独立的时候啊，他也想搞一个印度民族出来。
嗯，
但是印度他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治的历史基础，他不像咱们呀，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常态。
嗯，
同时呢，他也没有建构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能力，从古至今就没出现一个秦始皇这种人。你要说现在这莫迪下一代能出一个秦始皇的人，能完成这个中央集权也可以，从始至终都没有。
嗯，
所以现在的印度啊，实际上跟美国一样，它是联邦制的，也就是地方的政府权力很大，所以它有21种官话，它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官方，
各玩各的可以
啊，各玩各的。但是呢，这个印度独立的时候啊，它又承诺各个民族可以语言建邦。恰恰是当时国大党带领的这个印度独立时候的一个政治承诺导致的这个问题。于是呢，由于当时的承诺，在1950年的时候，宗教民族种姓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这样就更加的阻碍了印度的统一。这东西啊，就有点像美国搞的身份政治，越搞越分裂。
嗯，
比如1950年的时候，第一个根据语言成立的邦叫安德拉邦，到了2009年，安德拉邦里边的一个叫特兰甘纳的地区又要求独立。
这都已经独立碎了，是吧？这都已经玩碎了，
掰馒头是越掰越碎，最后就是全是馒头渣了。
嗯，
当然啊，一要求独立啊，抗议的方法还是那老一套，非暴力不合作，搞个游行，搞个绝食。
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甘地的规则，资本主义大牌国家给印度定的规则。
对，这就导致后来有16个小的种族团体要求独立建邦。因为国大党当时独立的时候，你为了能统一整个印度做了很多承诺，承诺的有一样就是各个民族可以自己语言建邦。
嗯，画饼。
哎，对，哎，我们说这话的这一片区域我们就要建立一个邦，我们说那话的我们就要建立一个邦。咱们国家要跟他似的，就没有这个省的概念了，咱那个很多省上下左右其实不是一个生态区域。
嗯，对，他这你听起来啊就有点像 印度想整一欧盟那意思似的，剩下你爱怎么分怎么分，只要你认可我是欧盟就行了。
他不是想这样，他其实不想，但是他事实是只能这样，
我就只能这样。嗯
嗯，咱们恰恰是这个元朝建立的行省制度啊，阻碍了地方割据。最典型的就是安徽省。
嗯，
淮河北边和淮河南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地貌，就语言都不一样，文化习俗全不一样。另外一点呢，印度没有身份证。
到现在都没有身份证吗？
现在开始有啊，2010年才有的。
火。
21世纪才有的身份证。中国这个户籍制度啊，咱们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都有 iPhone 了，2010年。
对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建立了新的户籍制度。到了1984年，咱们又推出了身份证。虽然咱们的身份证上明确的写了民族，但是这种民族的信息啊，它是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嗯，
承认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56个民族平等地位和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的国家的正式标识。
嗯，
恰恰写了这个民族，才说明我们承认56个民族是平等的。这种身份证明啊，也是实施社会政策，比如高考加分什么的，
哦，
进行社会管理的法律依据。
是，
户籍制度啊，是中国社会管理、国民认同、公民权利保证的一个重要基础。你没有身份证，别说有没有民族，你这社会福利怎么发呀？
是的，
社保怎么上啊？孩子上学，这瞧病，这东西都得有身份证才行的。所以印度不搞这种民族识别啊，恰恰它是在回避种族、民族、语言、宗教的这种多样性。
嗯，还真是，我不能说我身份证写一个种族扫大街。
哎，没有身份证呢，你就没法证明自己是国家的公民。
嗯，
没有公民身份和国际的归属感，谈什么国家认同呢？而且没有身份证啊，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实现效率也很低。印度说是全民医保，谁是民谁不是民，没有身份证你怎么认定呢？
是啊，
到了2010年，印度政府开始搞生物识别系统，就有点像咱们现在人脸识别啊。也就是说呢，到了2010年，印度才开始有身份证，才有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必须要进行的国家建构。
嗯，
现在是可以直接发到每个人手里了。原来没有身份证的时候，只能是通过一层一层的机构发，那就是贪污腐败。这东西想都不要想，找代理人给我发的话，那就是一层一层的扒皮，到人老百姓手里可能就啥也没有了。但是印度这个种姓啊，它是根深蒂固的。印度它只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观念上是很难改变的。一方面喊着要废除种姓，可是在宪法上又不得不把贱民种姓列入其中。宪法规定这些贱民和不可接触者是由总统批准、政府公告确认列出的冠名特制人群，宪法就已经规定了您这些人就是贱民。然后他又说贱民和不贱民要平等，那你压根就不提这贱民这事儿多好呢？
是啊，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废除种姓制，他一方面又把种姓写进了宪法。这些贱民占印度人口的1/4，就这1/4的人得有小3亿吧。
所以你说咱们在美国电影里或者美国这些硅谷们上班的这些印度人，哇，那真是人中龙凤了
啊。对，那一般不是沙地利啊，就是婆罗门。
嗯，但是我就算是最高种姓，那我依然喜欢去给资本家们打工。
说白一般是工具人。
对，我是配给资本家打工的工具人，
一级代理。
一级代理。
而且西方的民主啊，也没有消除种姓制度，在民主制度下，种姓反而成了政治资源。印度的联邦制权力结构啊，民主制、多党制，在与语言建邦、教派政治相结合的同时，它也激发了印度的种姓政治、亚种姓政治。这些政客呀，他既然选民的基础就是回归种姓的动员，那么种姓制就成了印度各个势力角逐权力的票仓。民主制度啊，他为了选票就要 强调，哎，我们是说这个话的，我们是信这个教的，他越强调越分裂，越分裂越统一不了。虽然印度在联邦政府以及啊政党是超越种姓的，但是许多地方政党完全是以种姓为基础的。我代表的是这个种姓的党，我代表的是那个种姓，一个种姓成立一个党。
嗯，
所以种姓制度在事实上得到的是强化而不是淡化，就是在这个民主制度下。所以越是西方的民主多党政治，许多低种姓党派就越要强化种姓制度。在印度多党制主导的各种选战中啊，种姓口号成了最有号召力的口号，竞选成了提高种姓认识、增强种姓团结的宣传，等于政治行为就被种姓化了。也就是说，印度啊，越他妈搞民主，他这种姓制度越他妈强烈，
越严重。
越学西方就越回到过去的那一套去。
嗯，
总的来说呀，就印度解决种姓、宗教啊、民族啊、语言问题而言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从理论上的不承认走向实践中的不得不承认的过程。一开始建国的时候，我们要去除种姓制度，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干着干着就不得不承认了。
嗯嗯，
种姓政治的形成，从理论上讲，其实就是西方的族群政治、身份政治，它在印度的一个翻版。除非啊，天上掉下个大救星，出个秦始皇那样的，什么他妈鸡巴种姓全没有，就叫大印度民族这个那个。
嗯，在这个社会有点悬。
现在是有点悬了，这么一弄啊，西方就说你没人权了。
你看那个原来小萨，是不是？
小萨就搞这让人给打了吗？
其实小萨想搞的就是，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我都给融合进去，你们不服的呢，我无论是正义也好不正义也好，那我就只暴力只合作了。这不就被西方世界给评判为什么世界大恶魔了吗？你要搁这五千年前是吧，咱那秦始皇那简直是宇宙大恶魔呀，灭霸。对吧？
对对对，灭霸。
所以这个好多人都说嘛，说印度有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大国，影响中国。我觉得这事儿啊，那简直就是
有生之年应该是赶不上了。
嗯，
除非你真的降那么一个秦始皇那样的，先来一套，来一套以后，哪怕你王朝毁灭了，就跟秦朝似的，没他妈两代就毁灭了，你下一代延续他这个，你搞点温和的。
哎，对。
但是你是在统一的基础上搞温和，坏事全让他们上一代干了。
其实就我们每一代什么，无论是各种盛世之前，都会出现一个世界大恶人。正是这些世界大恶人，短暂的把自己的王朝和自己的生命折腾完了之后，剩下的全是福利。
你在城市中。